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，手中这一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葵花朵朵，在信中呢分享了一个大好消息啊。好，这封信的主旨是我们在不完美中与神同行，读葵花朵朵的家书，还有读这一本非常精彩的青少年成长经典故事《彩虹花园》之前呢，要先送上这一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呢、啊，取名是《做与不做》。
是从心里为主做，主不喜悦的，我不看不说，不想不听也不做。
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深藏记忆。
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葵花朵朵的家书，主旨是我们在不完美中与神同行。刘文姐妹平安，很久都没有给你写信了，可是心里的挂念一直都在。首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还记得上一次给你写信的时候，我抱怨神没有给我什么可以说的好消息。就在你在节目中读我的来信不久后，我们家的姐妹就怀孕了。 因为结婚两年多来一直都没有怀孕的消息，我母亲也是基督徒，她开始着急了。可是有一天呢，我的妻子得到神的话语，说怀孕是神赐的荣耀，不要把这个荣耀给别人，所以就一直都没有去看医生。而就在她从神那儿领受神的话语之后，很快的她就确认怀孕了。已经经过了四次的孕期检查，所有的指标都非常正常，这完全是神的荣耀的彰显呢。在不完美中与神相遇，是你去年这个时候读的，前天听旷野玛纳，说到以诺与神同行的前提是知道神与我们的同在，所以就用这两个节目做了今天的题目。在这里再为听节目的弟兄姐妹做一个见证，我开车的技术不好，也没有耐心，可是自从开始在开车的时候听下载下来的节目以后，开车就没有出过不好的状况。在书香园地所读的《大阅读家》这本书里头提到，可以开车的时候听福音节目，这确实非常有帮助。而《与情绪和解》这一本书前天也听完了第三遍了，每一遍听都有新的感受。现在准备听真道分解的雅各书了，最近读的俗世圣徒帮助我确定了很多以前比较模糊的神学思想，谢谢你们每天的陪伴，愿神祝福良友电台所有的同工，纪念你们一直以来默默无闻的付出，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耶和华我们的神。弟兄葵花朵朵，谢谢葵花朵朵来信分享这个大好消息，恭喜你和妻子呢能够从神那儿领受产业，也盼望接下来呢母亲和胎儿一切平安。记得宝宝出世的时候呢一定要来信告诉我。好，另外也提到呢边开车边听福音节目的好处哦。确实呢，当开车的时候啊，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，当然更不可能读书，但是可以听书哦。看到葵花朵朵呢，说到《与情绪和解》这本书已经听了三遍了，让刘文觉得非常的感动哦。好，我也要鼓励书香家人，若是你和葵花朵朵一样特别喜欢哪一本书，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呢，有什么样的见证或者是代祷事项，都可以来信告诉刘文呢。再次恭喜葵花朵朵即将要当爸爸了，也谢谢你让刘文姐姐分享这份喜悦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团结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英国的帕特里夏圣约翰所写，李可所翻译的《彩虹花园》。在上一回我们看到主角伊莱恩，他的秘密花园的真正主人就要回来了，伊莱恩会和这个小女孩产生什么样的互动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《彩虹花园》第十二章《花园活过来了》下半段，还要进入第十三章《你没有为我而做》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彩虹花园》。最后那个早上，所有人都和欧文太太一起来到屋里帮忙布置，也带来各自的礼物。彼得和我一样苦干了一天，他做的兔笼粘得很牢固，用青草和绿叶装饰着，看起来非常抢眼。他自豪地把它摆在屋旁的草地中央，等小兔子再大一点点，他们就能住进去了。房间的各个角落里都放着珍妮特做的一盘盘软糖，还有春季的鲜花。菲利帕的躺椅被挪到了窗边，朝外能够看到假山。躺椅上放着小象珍宝，一切都齐全了，只除了花园。丁香花丛附近的野草我还没有拔完呢。欧文太太说：“好啦，我想我们该回家吃午饭了。”她环顾了一周，继续说，四点钟会有人开车送他们回来，到时候我们再过来喝茶吧。我扯了扯他的衣袖说，我也得回去吃饭吗？我可不可以留在这里把草除完呢？ 我说话的声音很小，因为担心彼得和珍妮特会留下来帮忙。在这最后的下午，我很想单独和我的花园在一起，不过他们因为太饿了，早就急急忙忙地走了，只剩下我和欧文太太。他微笑着说，没问题，我会准备好你的野餐，让约翰尼送来。我松了一口气，约翰尼胃口很好，他肯定不会想留下来的。欧文太太走时锁上了花园的门，好让我有几个小时的独处时间。约翰尼把午餐送来后立刻跑掉了，而我正忙得起劲儿，也没有顾得上吃。我正在清理丁香花根部的周围的泥土，突然花园的门锁响了，我意识到那是菲利帕家的人提早回来了。顿时我像只兔子似的逃到了屋子后面，把身体紧紧贴在墙上。我感到莫名的害怕，怕因为一个人在这里被捉个正着，也巴望着能偷偷溜出去，可是来不及了。一个愉快的孩子的声音传了过来，哦，妈咪，花园又活过来了，我们还以为它肯定长满野草了呢。快看，妈咪，蓝铃花，还有一个人做了一座假山。一个女人回答她说，看来有一些小精灵在这里工作过呢，多美啊，而且你看这儿。然而他被那个孩子的喊声打断了，妈咪，石屋旁的草地上有一个兔笼，快，我们去看看里面是不是有小兔子呢。我知道我错过了机会，只能呆站着，满心羞愧，就像我是一个贼。而且下一刻我就从墙后看到了菲利帕，她是一个又瘦又小的小女孩，拄着拐杖，腿上绑着夹板，可是我觉得她很漂亮，两条美丽的及腰发辫，一双勿忘我似的蓝色大眼睛，使那苍白的脸显得更小。她发现了我，露出了诧异和惊恐的神色，她急促地喊，妈咪，快过来，有人躲在墙背后。估计托马斯太太满脑子都是窃贼的事儿，所以她立刻冲到这一边，警觉地叫喊起来。可看到我只是个孩子时，他立刻又站住了，他严厉地问，小姑娘，你在这儿做什么？我羞愧地结结巴巴地说，我不干什么，我只是在打理花园。欧文太太说我能来，我住在他们家，我们都来给菲利帕布置房子。托马斯太太笑起来，她说，这么说你是伊莱恩那个发现了窃贼的人，欧文太太写信告诉过我们，所以其实是你在照看我们的花园。菲利帕和我都觉得这里美极了，你和我们一块儿进屋来吧。菲尔，你也来，你站得够久了。托马斯太太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门，然后轻轻地抱起菲利帕进了房间，好像他是个婴儿。他让菲利帕在躺椅上坐下，而小象珍宝穿着花手帕的裤子，戴着一顶软帽，正在躺椅上等着欢迎他呢。菲利帕叫道，哇，看那些花，妈妈，还有那个假山，坐在这个窗户旁边，我能看上一整天呢。伊莱恩，你知道吗，当我躺在医院的床上时，我能看见的只有一面砖墙，还有洗衣店的烟囱。你也过来坐下吧，告诉我这些软糖是谁做的，这只可爱的大象是谁放在这儿的呢？还有，哦，那个兔笼子里有兔子吗？我感到我的舌头终于松开了，然后我讲起所有我知道的事情。托马斯太太在厨房里忙碌着，过了一会儿，她从厨房里探出头问，伊莱恩，你吃饭了吗？我这才想起那份被我遗忘的野餐，赶紧去花园里拿进来。随后我吃着三明治，菲利帕吃煎蛋卷，我们一起喝茶，吃糖和小点心。最后托马斯太太站起身，很干脆地说，如果下午你们家人会过来看望我们，那菲利帕现在得休息一会儿。伊莱恩，我们待会儿见哦。花园被照看得那么好，那么美，我们真的很感动呢。于是我和菲利帕道了再见，在阳光下一路小跑回家。现在花园不再是我的了，可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。 打理花园真有趣啊。不过为别人这么做比单单为自己做更有趣。我跑过一个小土丘，想象着菲利帕躺在躺椅上，抬起他那苍白的小脸望着假山的情景，我心里久久满溢着欢乐。复活节假期很快就过去了，我发现自己比以前更忙碌也更快乐了。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变得强壮和结实了，我能轻轻松松地爬树，跑步时也能不费力地跟上别人，而且我不再觉得这些游戏傻气，相反我还很喜欢跟他们一块玩。另外春天的乡下完全把我吸引住了，鸟巢和野花使我生出极大的兴趣。珍妮特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他们的名字，彼得也很乐意显示自己的博学，所以我都快要变成一个自然学家了。还有菲利帕，孩子们都尽力让他开心，但奇怪的是他好像更喜欢和我在一起。也许因为我们都是独生子女，都有一些孤独的小心思小秘密，是那些在大家庭在弟兄姐妹中长大的人所不了解的，还可能因为我不像他们那样精力旺盛和坐不住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觉得很高兴，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认为我是最重要的。我也每天都去看菲利帕，花园里的劳作还在继续。托马斯太太给了我一块专属小园地，用来种我喜欢的花，我快乐极了，常常和菲利帕一起待在花园里。他躺在铺着小毯子的草地上，我就在一旁做点零零碎碎的活儿。可是当泥土都松过，种子也种下去后，除了等待，我就没有什么事可干活的了。接下来那一天，欧文一家人连同我都去野餐。第二天，彼得、珍妮特和我骑自行车去海边看一些有趣的洞穴。好玩的事一件接着一件，所以直到第三天的傍晚，我才又去找菲利帕。他躺在那扇敞开着的窗户旁，我跃上窗台跳进房里，在他的躺椅边坐下来。可他看见我一点也不开心，我和他说话时他甚至都没有回答我。我生气地问，怎么啦？如果你不想和我说话那我就走咯。他扭过头看我，大大的蓝眼睛里全都是泪水。他低声说，为什么你没有来？我一个人等你等了整整两天，你把我忘了，你根本一点都不关心我。我更加不耐烦了，我关心你啊，我哪有忘了你，我们就是很忙，我很抱歉，真的菲儿，可是我们去野餐了，而且彼得、珍妮特和我还一起去海边看一些洞穴，还有……我打住了，因为他把脸埋进枕头里哭得更伤心。他哭着说，而我以后什么也不能做了，我想我再也不能走路了，也没有人会想做我的朋友，我真希望我能死掉。这下我为他难过起来，我伸手抱住他的肩膀，难过地说，我会做你的朋友的菲儿，只是有时候我也得和别人在一起啊，我很难过你走不了路，只要我能来我都会来的，可是我没来的时候你不要生气，因为很快就开学了，到时候我还要做功课，还要做一些别的事，但是我答应你我会尽量来的。菲利帕转过脸来，可怜兮兮地吸着鼻子说，你不会不想来看我吧？我回答说，我当然想来啊，但有时我也想和珍一起做点什么。这时我开始忍不住觉得菲利帕挺自私的，他回答说，哦，我知道你喜欢珍多过喜欢我。他要把自己裹进睡衣里了。我自己没得过什么大病，也没有人教我该如何体贴生病的人，所以我一下子又失去了耐心。我站起来准备回家，临走时很快地说，等他情绪好一点我再来。夏季的学年开始了，我确实变得更忙碌，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喜欢和菲利帕待在一起， 因为他老是在抱怨和生闷气，怪我没有去找他，我们常常吵架，我完全忘记了我自己也曾经因为被冷落而难过。而菲利帕更有理由这么想，由于我不习惯勉强自己做不爱做的事，所以渐渐的我越来越少去看他。珍妮特还是尽他所能的对菲利帕好，可菲利帕老问他我在哪里，为什么没去找他，珍妮特也觉得疲倦了。有一天下午放学后，我和珍妮特一起骑自行车回家时，他有点焦急地对我说，你今天最好去一下。我生气地回答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。他被宠坏了，他很自私，他只是一直问我为什么不每天去找他，他不能指望我别的事什么都不做，只和他坐在一起啊。珍妮特沉默了，随后他叹了一口气，若有所思地说，那肯定很可怕，如果再也不能走路的话。伊莱恩，有时候我想，我真希望咱们和他谈过耶稣，那样的话他会快乐很多。爸爸和托马斯太太谈过很多次，可是他从不去教会，菲利帕也从来没有祷告或者读过圣经。有一次托马斯太太说，如果真有个神，那菲利帕为什么会生病呢？然后他说他不想操心宗教的事儿。这些是我听爸爸对妈妈说的，你不要告诉别人，因为我不是故意要偷听的。我觉得很不安，我同样想过菲利帕认识耶稣的话会快乐很多，可是我知道这时告诉他不是个好主意，因为我常常和他吵架，对他又没有耐心，还老不想去看他。我还记得在我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珍妮特说过的话，他说，爸爸说没有告诉你是我们的不好，因为我们太自私了。好吧，我确实需要好好考虑这件事，但不是现在，因为我们刚到家，我也饿了。我冲进厨房时，茶点早已准备好了，我吃了五大片涂着果酱的厚片面包，还喝了四杯茶。欧文太太看着我笑，我站起来准备出去，她对我说，伊莱恩，我们可得给你测一下体重咯，复活节期间你长胖了，我相信你妈妈都认不出你来了，乡下很适合你，我想你会一直和我们住下去的。我朝他笑了一笑，几乎是跳着跑出门的。傍晚了，山楂树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，山坡上的雏菊和毛茛已经合起它们的花瓣。我一路轻快地奔跑着，感到自己前所未有的强壮、轻松、充满活力。欧文太太说得对，乡下适合我，我也永远永远都不想再回伦敦了。偶尔我也想见见妈咪，但她得来这儿看我，来这充满了阳光、歌声和色彩的五月美丽的乡村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，是由团结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英国的帕特里夏圣约翰所写，李可所翻译的《彩虹花园》。下面这首片尾曲曲名是《遇见你》。
当我是我至宝，我最深的
行的菲利帕天天期待着伊莱恩可以来看望他，这两个小女孩的生命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连结，以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的小说选读彩虹花园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